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几个重要执法部门星期五发表联合声明，要严阵以待对抗外国干扰美国选举的威胁。声明说，我们担心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外国势力，包括伊朗，正在努力破坏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影响公众的情绪和政府的政策。这些活动还可能试图影响2018年和2020年美国选举中选民的看法和决定。发表这份声明的机构是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声明说，这些活动可能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利用社交媒体来扩大引起分歧的问题，在英文媒体上刊登具体内容的广告，散布关于政治候选人的假新闻和外国的宣传。不过声明说，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对手侵入或破坏了基础设施来阻止中期选举的投票活动或破坏点票工作。美国情报机构以及政府和民间许多人认为，俄罗斯干预了美国2016年的总统选举。目前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针对俄罗斯干预那次选举的调查仍在进行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晚间说，他会考虑对沙特阿拉伯实施制裁，称美国国会也会参与制定相关措施。稍早前，利雅得当局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证实，沙特籍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里死亡。过去两个星期，沙特当局一直否认卡舒吉在沙特领事馆死亡。沙特检察官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卡舒吉在领事馆内与跟他会面的人之间爆发肢体冲突，导致他死亡。声明还说，调查还在继续，已经有18名沙特籍人士被逮捕。沙特国家媒体称，国王萨勒曼已经下令解除两位高级官员的职务。特朗普总统在回应沙特当局公布调查的初步结果时说，沙特阿拉伯是一个伟大的盟国，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不过他又说，沙特当局对卡舒吉死亡的初步解释是可信的，称利雅得朝正确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对沙特当局的初步解释表示怀疑。特朗普的一位政治盟友参议院共和党人格雷厄姆说，保守地说，我怀疑沙特的最新解释。此前特朗普总统说，即使调查结果证明沙特籍记者卡舒吉被利雅得当局杀害，美国也不应该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军售，因为利雅得当局会转而向北京或莫斯科购买武器。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与朝鲜的第二次峰会可能会到年后才举行。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星期五在对在场几位新闻记者做出了以上表述，但没有说明峰会的地点和时间。两国领导人今年6月首次在新加坡会晤，又在9月初答应举行第二次峰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0月初访问平壤，希望为美朝第二次峰会安排时间和地点等细节，但是双方在会谈中显然没有敲定这些细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墨西哥城与墨西哥官员讨论如何制止大队中美洲移民进入美国，期间访问了美国之音特约撰稿人萨兰斯坦的专访。除了谈论到移民等问题之外，蓬佩奥还在专访中呼吁拉美国家警惕中国掠夺性的行为。蓬佩奥说，他怀疑中国在巴拿马投资的动机。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打算退出中导条约，一大理由就是跟中国没有约束研究发展导弹。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播报，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课的内容。
Robbie 被哥哥 Richard 骂了以后，满心不高兴地回到厨房，用刀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手割破了。
而 Richard 在骂了弟弟之后有些内疚，到厨房来找 Robbie， 想跟他和好。看见 Robbie 的手指流血了， Richard 就赶紧帮他止血。
然后这哥俩和好了吗？我们来听一遍整个课文。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ink， S-I-N-K， Sink， 名词，水槽、水池。
Bleed， B-L-E-E-D， Bleed， 动词，流血、出血。
Pressure， P-R-E-S-S-U-R-E， Pressure， 名词，压力、压迫。
Upstairs， U-P-S-T-A-I-R-S， Upstairs，形容词和副词，楼上的，在楼上。
Temper， T-E-M-P-E-R， Temper， 名词，脾气、情绪。
Yell， Y-E-L-L， Yell， 动词，大叫、呼喊。
Extra， E-X-T-R-A，extra， 形容词，额外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obbie 回到厨房还在生气，一个人自言自语。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我怎么会知道他正在洗相片？我又不是故意要毁了他的相片。现在我还得做晚饭。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
哎呀，坏了，我把手指割破了。
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我想 Richard 说的对，我的确是个笨蛋。先是打开暗房的门，把他洗的相片毁了，然后又用刀把自己的手指割破了。
Robbie 说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意思是我怎么会知道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个问句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我又不知道你在印照片
Suppose 这个词用的非常普遍意思是应该本来应该比如说哥哥带着妹妹出去玩可是看见自己的朋友就把妹妹忘了让她乱跑妈妈看见了就对儿子说You are supposed to take care of your little sister, 也就是你应该照顾你的小妹妹吗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或者 doing something, 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做某件事的过程中比如你在开会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你就可以说 Sorry, I'm in the middle of a meeting, 对不起我正在开会
那 guess 呢常用的意思是猜测但是当 Robbie 说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这里的 guess 就不是猜测，而是认为、想。比如说 ，I guess I have to leave now. 我想我现在得走了。
I guess you are right. 我想你是对的。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Richard 从地下室的暗房出来找 Robbie。在厨房里，他发现 Robbie 的手割破了。
Robbie, where are you?
Robbie, 你在哪儿呢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嗨，这下好了，我在这儿。Richard, 在厨房。
What happened?
怎么了
？Nothing.
没事儿。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如果没事儿，那你干嘛站在水池旁边，用水龙头里的水冲手指头啊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我跟你说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我挺好。
从哥俩的对话可以听出来 ，Richard 想赔个不是。而 Robbie 呢，心里还有一股气。
What happened? 直接翻译呢，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 What happened? 这个问句可以用的地方啊，实在太多了。要是你看见你妈妈不高兴，你可以问 What happened? 要是孩子们把家里弄得一团糟，爸妈回来以后就会问 What happened? 意思是怎么回事儿
？Run, R-U-N， 常见的意思呢是跑。Running 意思是正在跑着的，那 running water 就不是跑了，就是自来水。但是在课文里面，它是指水龙头开着不断流出来的水。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在帮 Robbie 止住伤口的血。
Robbie, you're bleeding.
Robbie, 你流血了。
It's only a little cut.
只割了个小口子。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来，让我看看。哎呀，割的口子还挺大的。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就是，又犯傻了，是不是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嗨，别提那事儿了。我来把伤口压住，这样就能止住血，行吗？ 我尽量不让你疼。
OK，
好。
Bleed， 意思是出血、放血。Richard 对弟弟 Robbie 说 ：“You're bleeding， 你的伤口在流血。”这里指的是真的流血，但是 bleed 这个词也可以做比喻，比如说 ，Let's make John bleed this time。
当然了，这并不是真的要把 John 打个头破血流，而是要他出钱的意思。通常在说这种话的时候，是指某个人太吝啬了，所以啊，要敲他出钱。有意思的是，在中文里也有让某某人出血的说法。商家在大甩卖的时候也会高喊忍痛出血，在用血来比喻钱的这一点上，看来东西方文化是不谋而合了。
就是 Richard 看到 Robbie 的伤口在流血，就说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看起来割的口子挺大。这个 look like 是一个很有用的短语，意思是看起来。比方说 It looks like rain， 天看起来要下雨，或者It looks like snow， 天看起来要下雪。
Richard 对 Robbie 的伤口表示关心，显然是要和好。但是呢 ，Robbie 可没有那么容易就忘记 Richard 刚刚骂他笨蛋的事。对 Richard 的问话，他是带搭不理的，还说我不是笨吗 ？Richard 赶紧说 ，Forget about it， 意思是啊，算了，得了，别提那件事了。
如果和朋友一起吃完饭要抢着付钱的话呢，就可以说。Oh, forget about it. 意思是算了吧，我来付。
哎，小华，那下回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啊，我一定提醒你说这句话。Richard 一边说好话，一边帮助 Robbie 止住手指上的流血。Robbie 消气了吗？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会割破手了？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Richard, 你想知道实情吗？我自己没注意，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是个傻瓜笨蛋。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别说了 ，Robbie， 你听着啊，我上楼是来向你道歉的，我发了脾气。不过你也没有毁掉我所有的作品。
I didn't?
我没有。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没有全毁掉。你毁掉的是我还在显影盘里的相片。但是我又洗了一张。这张啊，和第一张一样好。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不是，真的一样好。对不起啊，我刚才冲你大声嚷。不过你下次多加点小心行吗？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好，我也很对不起你，把暗房的门打开了。我以后会更小心，真的。
All right. Hey.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好，哎，你割的这个口子得用绷带包扎一下啊。
Richard 问 Robbie, "How did you do this? Do this 在这里就是指把手指给割破了，因为前面已经说了 Robbie 不小心把手指割破。Richard 就不需要在问句中重复了。
这种问句呢，用的比较普遍。比如说，你三下五除二帮朋友把电话修好了，朋友惊奇地问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是怎么修好的？”
要是孩子把爸爸心爱的电动工具给弄坏了，爸爸会问孩子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给弄坏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句有可能就带有责备的意思了。
You want the truth？ 你想知道实情吗？通常在说这句话之后呢，要说听话人不希望或者不愿意听到的话。比方说，一对恋人老闹别扭，小伙子一个劲儿地问姑娘是不是还爱她，姑娘就可以对他说 You want the truth?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你想知道真情吗？我不再爱你了。
Lose one's temper. 一个人发脾气，发火了。Temper 的意思是情绪、情感、脾气。Richard 说自己发脾气了，就是 I lost my temper.
那 Robbie 呢，也自己检查自己做的错事，他用了 mess up 这个词组。Mess up 是搞坏、弄糟、搞乱的意思。那这个短语在口语中经常使用，几乎可以指任何事情。小孩把爸爸的书桌弄乱了，爸爸会说 You've messed up my desk. 朋友把你的电脑弄坏了， A friend messed up your computer.
另外呢， Robbie 还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实际意思是你是为了安慰我才这样说的吧。小华，像你刚才举的例子，朋友因为把你的电脑搞坏了而感到歉意，你对他说没关系，我早就不想要这台旧电脑了，你的朋友就可以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我什么时候说不要这台电脑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一段仍然是 Richard 和 Robbie 这两兄弟在说话。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洗出来真的都还可以吗？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你就等着瞧吧，我有4-5张丹佛牲畜拍卖的佳作。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我很高兴照片没问题，我让你多费了那么大劲儿，真是抱歉。
Hey, let's just forget it.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嗨，咱们谁也别再说了。你晚饭做得怎么样了？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不怎么样，你也看到了。今天晚上家里没人，不是你就是我做饭。现在我把手指割破了。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什么也别说了，Robbie。要不我来把西兰花切了。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那太好了，我今天是不想再动刀了。
Robbie 问 Richard,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真的印出来还可以吗？这里的副词 really 是强调语气，相当于中文里说的真的。要是你邀请朋友来参加 party， 你可以说 I really hope you can come， 我真的希望你能来。
等到举行 party 的那天，朋友到你家了，你就可以说 I'm really glad that you can come。 当然你可以说 I'm glad you can come， but 加上 really 这个词，语气就加强了不少。
另外Richard 问 Robbie,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你的晚饭做得怎么样了？实际上 make out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进展。
比如你可以问同学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the book report? 你的读书报告写得怎么样了？
要是一个人刚刚到一家公司去工作，你就可以问他 How have you been making out at your new company?
在课文里 Robbie 说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我今天动刀是动够了。Have enough of something. 对某事已经够了，烦了。I've had enough meetings today. 我今天开会开够了，我不想再开会了。听众朋友，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讲解，下面我们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What happened to Robbie in the kitchen? He cut his finger with a knife.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to Robbie? He tried to apologize and stop Robbie's bleeding. What did Richard tell Robbie about his pictures? He told Robbie not all of his work was ruined. Was Robbie still angry at Richard? No, not after Richard said sorry. Who was going to cook dinner? Richard, because Robbie cut his finge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几个重要执法部门星期五发表联合声明，要严阵以待，对抗外国干扰美国选举的威胁。声明说，我们担心俄罗斯、中国与其他外国势力，包括伊朗，正在努力破坏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影响公众的情绪和政府的政策。这些活动还可能试图影响2018年和2020年美国选举中选民的看法和决定。发表这份声明的机构是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声明说，这些活动可能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利用社交媒体来扩大引起分歧的问题，在英文媒体上刊登具体内容的广告，散布关于政治候选人的假新闻和外国的宣传。不过声明说，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对手侵入或破坏了基础设施来阻止中期选举的投票活动或破坏点票工作。美国情报机构以及政府和民间许多人认为，俄罗斯干预了美国2016年的总统选举。目前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针对俄罗斯干预那次选举的调查仍在进行中。特朗普总统曾经公开说过，他认为中国正在干预美国的中期选举。资深官员表示，中国干预大选的方法包括针对某些地区以及州施加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晚间说，他会考虑对沙特阿拉伯实施制裁，称美国国会也会参与制定相关措施。稍早前，利雅得当局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证实，沙特籍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里死亡。过去两个星期，沙特当局一直否认卡舒吉在沙特领事馆死亡。沙特检察官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卡舒吉在领事馆内与跟他会面的人之间爆发肢体冲突，导致他死亡。声明还说，调查还在继续，已经有18名沙特籍人士被逮捕。沙特国家媒体称，国王萨勒曼已经下令解除两位高级官员的职务。特朗普总统在回应沙特当局初步调查结果时说，沙特是一个伟大的盟国，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不过他又说，沙特当局对卡舒吉死亡的初步解释是可信的，称利雅得朝正确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对沙特当局的初步解释表示怀疑。特朗普的一位政治盟友参议院共和党人格雷厄姆说，保守地说，我怀疑沙特的最新解释。此前特朗普说，即使调查结果证明沙特籍记者卡舒吉被利雅得当局杀害，美国也不应该停止对沙特的军售，因为利雅得当局会转而向北京或莫斯科购买武器。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与朝鲜的第二次峰会可能会在年后才举行。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星期五对在场几位新闻记者做出了以上表述，但没有说明峰会的地点和时间。两国领导人今年六月首次在新加坡会晤，又在九月初答应举行第二次峰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十月初访问平壤，希望为美朝第二次峰会安排时间和地点等细节，但是双方在会谈中显然没有敲定这些细节。蓬佩奥星期五在墨西哥城与墨西哥官员讨论如何制止大队中美洲移民进入美国，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撰稿人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除了谈论移民等问题之外，蓬佩奥还在专访中呼吁拉美国家警惕中国掠夺性的行为。蓬佩奥说，他怀疑中国在巴拿马投资的动机。他说，如果中国想要投资那很好，但是投资必须是透明公开的，而且要符合被投资国家的人民的最佳利益，而中国方面却给对方施加一些条件，让他们无法还债。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计划退出实施了30年之久的中导条约，理由是俄罗斯跟中国的军事行为有关。纽约时报星期五引用美国官员和欧洲国家驻美外交官员的话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下星期出访莫斯科时会向俄罗斯领导人通报这个计划，部分原因是中国正不受约束地大力研发和部署相关武器，威胁美国的安全。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副总统彭斯上个星期四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具有划时代意义，美中关系面临40年未有之变局。一些西方媒体呢，把彭斯的演讲比作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铁幕演说，认为他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共识，将就此拉开美中冷战的序幕。中国官媒呢，则力图淡化彭斯演讲，说特朗普政府需要在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树立一个想象中的敌人，增加选民对执政党的支持。一些中国学者更认为，彭斯的演讲不过是增加贸易战的压力，迫使北京屈服。那么我们如何评价彭斯讲话的意义？它是美中决裂的宣言书，或仅仅呢是特朗普政府的选举和贸易战的谈判策略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这个日本产经新闻呢，发表了题为《特朗普政府发表对中国全面对决宣言》这篇报道，说呢，美国历届政府都力图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这个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啊等国际经济体系，期待中国呢能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发挥作用。但是彭斯他强调指出，以前美国历届政府都错了。报道说，这一信念正在美国成为一种共识，今后美国方面也会不断地推出针对中国的对抗性策略。首先我请教胡先生，您如何看待日本媒体的这种解读？
我基本上同意日本产经新闻的这种说法。彭斯讲话确实可以看成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全面对决的宣言。不过我们如果细读彭斯的讲话，也可以发现其实他还是留了很多的余地，留下不小余地，因此严格说来，这个讲话还不是对中国全面对决的宣言，而是一个警告，一个很严峻的警告。那如果中国政府拒绝做出正面的回应，那么接下来，这个全面对决就可能发生。那我刚才看到一个消息呢，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华，会见了中国外长王毅和国务委员杨洁篪。按照中国媒体的报道，蓬佩奥讲到说，美中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呢，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无意围堵中国，也没有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等等，强调合作。那么我们回顾这两年多，特朗普上台这两年多，美中之间的关系好像是松一阵紧一阵，一会儿高谈合作，一会儿又是针锋相对。但是总的来说，你回头一看，你就发现这基本上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总的来说，它是在朝着这个对抗向，这个对抗这一点在发展。那么另外呢，产经新闻说的也对，在对中国强硬这一点在美国正在成为一种共识。我们都还记得两年以前，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当时种种迹象都表明，当时的北京，他更不愿意希拉里上台，因为他根据希拉里过去的从政记录和竞选中提出的主张，就知道希拉里如果上台呢，一定会强化对中国的所谓这个人权外交相比之下呢，他觉得特朗普只是个商人，那也许呢还好打发一点那么当然事后证明这个他对当时严重的误判。不过这也反过来说明呢，其实这个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在对中国强硬这一点上是本来就是就相当的一致。那么现在我们情况都可以表明这一点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彭斯的讲话更多的看作一种警告，那么接下来就要看中国政府如何回应。按照我的估计。中国政府的回应不可能做出这个让美国能够接受的这种回应，因此接下来恐怕这个双方的全面对决 仍然是势在难免。
嗯，好的。那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呢，根据这个 CNN 的透露呢，说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彭斯的讲话反映了美国决定采取一种更为强势的做法来对付中国。那么这种做法呢，具有共识性。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彭斯讲话的这个意义？美中关系真的是面临一个40年未有之变局吗？张先生。
这个过去经常有句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嗯，
我想中美关系确实面临一个转折点。那么这个，但是这个转折的背景，也是这个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开启以后的一个变化。在这个以往，这个政治这种东西或者国际关系都是由这些个政治家或者政客们来主导的，但是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的这些年，在互联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有很多黑天鹅、什么灰犀牛之类的都出现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历史进程走到了今天。那么这个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美关系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所以这个美国啊，这个贵国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个上台，我把它也看成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川普总统是熟练的使用推特这一点来和他的这个来和美国的老百姓来沟通，来不断的这个表达他的这个政治观点。而这一点来讲呢，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目前还做不到。那现在来看，这个这个川普总统的上台，其实也包含着一些背后的力量。也就是说，以往我们看这个中国人民的在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其实可能就是在美国来讲，很可能就是华尔街的这些金融大亨们，他们在中国投资获利啊。但是呢，这个今天我们再看，可能有可能这个川普背后站着的是这些制造业的这个巨头们，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可能有着不同的利益。
嗯，
这个也决定就是说，川普的政策会随着一个是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一个是中美关系随着这个中国的崛起而变得越来越富有竞争性。
嗯，
所以这些问题才产生了今天这样一个局面。我以前在这里我也谈过我的观点，我说这个金融资本特别喜欢腐败独裁的政权。
嗯，
所以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或者这样的政权的治理下，他才能够赚到快钱。但是呢，这种投资环境对于产业资本，对于这个科技这个投资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嗯，
而未来呢，这个作为互联网时代来讲，更多的这种高科技的产业，他们其实是不喜欢中国这样的投资环境，但是又不得不被迫的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权做出妥协。
嗯，
所以川普发动贸易战，这一点其实就是要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
嗯，
他要希望要营造一个对两国都有利的健康的投资和发展的环境。但是呢，这个又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政治结构可能需要新的做出改变。那这个呢，现在看来这个中国的执政党他是誓死不接受，因为他们担心失去政权。所以从基于这个原因，这个我觉得现在中美两国的这个领导层他们确实面临一种对决。那这种对决呢，可能真的要改变美中两国40年以来的所建立的原有的这种格局。所以我想可能这个是没法避免的 这么一个趋势。而且从彭斯副总统的讲话来看，其实我们对他的内容并不感到陌生，因为这个此前比如像我们的一些个非主流中国的学者我们其实已经多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比如说李伟东先生他提出这个中国要走一条红色帝国之路，这种警告已经有了。何青莲女士她写的这个现代化的陷阱，然后误锁中国，谈这个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的策略，还谈中国溃而不崩，就刚刚他跟这个陈晓农博士合著的这些，还有比如像秦晖教授他谈中国的这个崛起的所谓低人权的优势，当然还有我们的在座的这个胡平先生，他也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分析和预告。我本人可能在一带一路啊，在这个区分这个党国啊这方面，像我们这些观点也都被收进了这个彭斯副总统的讲话，但我们并没有强调我们的发明权啊，这个我们只是学者，我们的观点可能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但是现在来看这个我们的观点正在得到印证。而相比之下，这个美国的一些智库和专家，包括美国的政治家和美国的历届的政府，他们醒悟的有点晚。
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美国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呢，实际上是一些大的金融资本，而川普政府依靠的经济力量呢，背后站的是产业资本，也就是说制造业的这个资本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如果我们看特朗普政府真的要改变美国对华政策，他就需要把他的这个政策的这个转变呢，建立在一个坚实的这个事实基础上。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检视一下彭斯对中国的指责啊。首先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彭斯演讲中对中国的指责和批评？您觉得他们符合实际情况吗？
彭斯的讲话当然符合实际情况，这是彭斯讲话的一个大特点，就是他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不只是谈原则、谈理念、谈价值，而且重要的是呢，他还摆事实啊，涉及到方方面面，而都列举出大量的事实，其中还有一些最新出现的一些情况，可以说在美国政府官方所发表的对中国批评的言论中间，彭斯这次讲话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是最全面、最完整，而且呢，也可以说所谓最接地气，也就是最这个结合了大量的这个实际情况。那么因此造成了所谓这个中国政府就很难反驳啊，有的甚至他根本不可能反驳。就像我们那这个彭斯也谈到的，这个美国政府把中国的官媒，在美国的官媒这个列为外国代理人，那么这条中国政府你根本没话可说嘛，因为就是习近平就讲话就提到嘛，那中国领导人你就在大讲党媒姓党啊。那尽管过去其实我们也都知道，那党中国的那一枚官媒就是党媒，就是姓党的，但是呢，以前领导人呢，他至少他还会有点遮掩，还强调他们的人民性。而你习近平讲的这么直白，就是党媒姓党，你这样子，人家美国政府要是不把你的媒体当作外国代理人，那不是把你的话不当回事儿了吗？所以别人这么做，你这个中国政府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啊。另外很多情况都是其实是中国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使得美国人才改变了看法。这点你看彭斯讲话那个基本问题谈的这个，就是说你这么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其中美国的投资毫无疑问是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是美国帮助重建了中国。可是到头来呢，你中国对美国居然是这么一种态度啊。我还看到那个前两天我看到这个卡特中心的刘亚伟先生也写文章提到嘛，我2013年不是中国军方推出一部影片嘛，就叫较量无声，说那个片子让美国人看了非常震惊，说我们以为我们还是朋友呢，结果你们一直在把我们当敌人。所以就这点来说呢，彭斯的批评对中国片固然非常尖锐， 但是呢，实际上你也是对中国来说也是咎由自取，是你自己这么做才引起这么一些结果的。嗯，那个在彭斯的这个批评中间，他基本上都是根据事实。嗯，他只有一条批评，恐怕比较多的是基于一种推论，有种推论的性质，那就是他彭斯说，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一个压迫自己人民的国家很少就此让步。北京还会试图把它的影响扩展到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嗯，哎，其实当然，北京已经在把它的影响扩展到世界范围，已经有了很多的表现。直到目前为止呢，在这方面的进展呢还不是特别的突出，那和中国的实力还相应的不像没有达到他预期的那么强大关系。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呢，如果随着中国这个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那么它一定会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多逼人的角色，去这个更进一步的扩张它的那个影响力啊。也就是说，它会必然要走向争霸和称霸的道路。
嗯，
这一条批评呢，虽然带有种推论性质，但是呢，它这种推论是基于这个历史的事实，基于情理，以及基于对中共政权现在。他的当下的表现就是说，你一个压迫自己人民的国家，怎么能指望你在强大之后对别的国家的人民反而会善待呢？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我看来，这个如果要说这个彭斯的批评，在我看来呢，还当然还有一些也有不足，那就是有些地方批评的还不够，有些方面那个也很重要的方面，我以为还没有涉及。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彭斯的批评那是这个是相当全面。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呢，它符合中国的实际，它有了大量的这个实际，一个事例作为它的支撑，这一点我觉得是和其他的时候一些整个外国的别的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啊、政府啊发表对中国的批评呢，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好的，那么胡平先生认为呢，总的说来或者基本上，彭斯对中国的指责和批评，都是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上的。但是中国官媒不这样看了，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并不高明的造谣术，他说呢，彭斯的讲话对中国的这个污蔑存在事实性、逻辑性和时代性的错误。那我请教这个张先生啊，您怎么看人民日报的这种说法？您怎么看彭斯对中国的指责和批评？
我觉得人民日报虽然是一个中共的官方媒体，但是不是一个严肃的媒体，所以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讲话对这个所指啊说这个彭斯讲话存在事实性、逻辑性和时代性的错误，我觉得这个判断正好应该加在人民日报自己的头上。
嗯，
就是我们回顾这个因为我们看这个彭斯讲话啊，他也是回顾了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到现在的中美关系，应该说呢，他是这个一个这个中美关系的一个高度的这段历史的高度的概括。他中间谈到了就是在这个十九世纪末列强想要瓜分中国的时候，这个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实际上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是不是有门户开放的这种主张的一个延续呢？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有这样的思考。那么他也谈到了中美两国在这个二战期间，在对这个日本侵略中国的这个战争中间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军队的所结成的军事同盟和这个共同抗击这个日本法西斯这些历史他也谈到了，也谈到了就是中美之间的那段最不幸的历史，就是中国在这个斯大林的这个指使下，或者是在一些欺骗的这种状态之下，卷入了朝鲜战争，这个战争的后果其实是导致了中国有20年的时间一直与世界隔绝，这个是这段历史他也谈到了， 那么当然更多的他谈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给予中国的这种各种的支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使中国走向这个人类共同的这种文明之路。所以我觉得这些回顾都是很重要的，而且从中美关系的历史来看，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没有占领中国一寸土地。但是我们再看看另一位老大哥我们的领导刚刚还访问过他们跑到这个原来的中国领土上去这个开会那么这个地方就叫海参崴。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北方邻邦他们侵占了中国多少领土多少万平方公里领土，那这些事情我觉得也是应该不能忘记的到底这个中美的关系和中俄的关系到底谁给中国的伤害大。当然我觉得彭斯讲话也有他没有这个涉及到的地方，比如六四事件对中美关系的这个影响，以及美国在六四事件后对中美关系的修补，包括这个多次的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最终把中国拉进了这个 WTO 这样的一种这个做法，实际上现在看这个倒是一个时代的错误。这个错误不仅对美国产生了伤害，而且可能对这个世界的和平带来了威胁。所以我觉得这些在这些问题上这个彭斯的讲话的反省还是不够的。当然我们也记得当年可能也有一些在美国的这个中国的民运人士，他们是强烈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比如魏京生先生。所以我想这些都不应该忘记。那么但是再看这个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的基调来看，其实它跟这个中国政府关于这个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皮书的这个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它强调的是就是中美双方谁也搞不垮谁，谁也改变不了谁，实际上是中国不想改变，不想中国的执政党不想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想进行这样的改革。所以他强调就两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还是强调双方合作，还是避免把这个贸易战确切的定位为贸易战。他现在一再强调的永远是贸易摩擦。所以我觉得从中共的内心来讲，他还是主张合则两利啊，什么斗则俱伤啊，他还是讲这一套。他还是想避免这个中美真正的形成长期的贸易战或者是长期的这种对抗和冲突。
据报道呢，说中国政府倾向于低调或淡化处理彭斯的讲话。我们看到官媒更倾向于呢，把彭斯对中国的攻击看作是选举的需要。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中共官媒把彭斯的讲话看作是选举的需要，那言下之意就是呢，不必当真，不可当真。我们还记得两年前，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当时就发表了很多针对中国的强硬的言论，比如提到贸易战等等。当时北京就认为这是选举语言、选举策略，就根本不把它当真。殊不知，特朗普上台一上台呢，就把这些主张付诸实行。贸易战说打就打那么可见在过去北京已经多次误判特朗普政府。那么如果他这次再把这个彭斯讲话仅仅看作是选举的需要，仅仅是为了给自己拉选票，那么显然 是又一次严重的误判特朗普政府。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丢了，中共为何秘密抓捕孟宏伟，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